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这个是我们这一系列关于宣教历史的第一课。所谓的宣教历史，有些人会问，宣教历史跟教会历史有什么不同？反正都讲教会基督教的发展，也没错。宣教历史跟教会历史的差别在于什么呢？教会历史因为谈到教会的发展，所以谈到教会各式各样的问题，包括教会内部可能发生的一些分裂啦、冲突啊等等。那宣教历史既然讲宣教，就讲基督教的信仰怎么传播到基督徒的圈子以外去的，所以主要就是重点的不同。所以宣教历史比较强调教会的发展，往外的发展，往没有基督徒的地方去怎么发展的。所以如果说教会历史有一些纯粹是内部的纷争，跟教会对外的宣扬呢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我们可能会跳过去，或者说不是作为我们的重点。那相反的，在宣教的过程中，可能非常出名的一些宣教士，虽然不是教会的领袖之类的，却成为宣教历史当中我们非常重点要介绍的一些人物。所以这是宣教历史跟教会历史一个取材介绍等等的一个不同。那么其次，关于宣教历史怎么样来分段呢？那当然我们这一系列节目一共会有20集，那么基本上以时间来分呢，分成几个主要的段落。今天我们会谈到第一个部分，就是使徒时代。使徒时代从时间的定义来讲，就是主后差不多30年左右到主后100年。30年其实就是耶稣殉道的时候，从耶稣殉道复活升天，然后教会开始，一直到主后100年这段时间。主后100年主要是为什么用那个时间做结束？最后一位使徒约翰写下启示录的时候，大概就是主后95到98年前后左右。那因此最后一位使徒死了，离开这个世界了，使徒时代就结束了。所以今天所介绍的是第一个时期，叫使徒时代。以后我们会介绍的第二个时期是主后100年到300年，我们称它为希腊教父。那时候的教会领袖护教者都是用希腊文写作的，就叫希腊教父时代。这个时候也是教会受到最大的逼迫的时代，但是也是教会最蓬勃发展的时期，是希腊教父时代。然后第三个时期我们称它为拉丁教父的时代。那时候教会的领袖是用拉丁文写作了，不再用希腊文了。那么因此在拉丁教父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因为君士坦丁接受了基督教，从他之后绝大部分的罗马的皇帝本身等于说都算是基督徒了，所以教会是受到保护的，受到扶持的，教会是有特权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教会发展就完全不一样的情况下了，所以也可以说在罗马帝国里面基督教成为合法的宗教，蓬勃发展。但是我们会谈到那罗马帝国版图之内，版图之外呢，那种种的情形，所以那时候的宣教又是变成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然后从拉丁教父之后，公元后500年一直到往后有1500年，公元后500到1500年中间长达1000年的时间，我们通常称它为中古时期。中古时期，中古时期之后就是现代了，现代的话是从启蒙运动开始。所以因此在主后500到1500年这个所谓的中古时期当中，当然我们介绍的时候还会分成两个段落，就是500年到1000年，1000年到1500年。那么像这个时期中古世纪呢，那个时候的发展就是西罗马帝国灭亡了，所以保护伞没有了。那个时候面对的是各种新的蛮族，因为西罗马帝国是接蛮族灭亡的。接蛮族又不一样，文化水平很低，蛮族事实上没有文明，没有文字，然后整整的情况下，教会完全面临一个失去保护，面对极大的挑战，有野蛮民族怎么办？在这1000年当中，教会又做了另外一些非常重大的一些宣教上的突破。然后从主后1500年一直到1950年代，我们称它为一个殖民主义的时代啊。从早期的殖民主义，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用航海拓荒，然后产生新的殖民地，一直到后来西方列强的殖民地，整个有长达 将近500年的这个列强的所谓的殖民时期，在这个时期当中的宣教策略又有一些变化。那最后一个时期当然是从1950年一直到现在以及往后21世纪的现代。那么这个大概是整个历史的一个分段。那今天我们所谈的是使徒时代，主后30年到主后100年。我们先讲一下那时候的一个时代背景，因为从这个背景再产生一个宣教的一个策略。背景上来说，分成几部分。第一个，我们称它为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常常听到条条大路通罗马。罗马帝国在全国各地列了建筑了主要的公路。为什么都通罗马了？其实为了军事作战用。除了军事作战，当然也就成为一个交通的一个便利。那么条条大路通罗马，其实对传福音也有一个好处，它不必这个好像经过沙漠经过高山，所有的主要的道路都有了。所以因此这一些道路是军事用途的道路，是商业用途的道路，对基督徒来说那就是宣教的道路。所以这个是条条大路通罗马，对当时来讲一个很大的一个传福音的便利。那么第二个部分呢，我们称它为人人都讲希腊文。你说人人都讲希腊文吗？事实上没有错，即使在耶稣时代，他在巴勒斯坦，使徒约翰、使徒彼得打鱼的，他们讲希腊文吗？他们至少会讲一点希腊文，因为在希腊文是当时流行的国际语言。虽然罗马人是讲拉丁文的，可是罗马人是政治上、军事上统治罗马帝国，文化上是希腊文化统治罗马帝国，所以希腊文成为从东边一直到波斯，从西边一直到西班牙全部流通的一种语言。所以连耶稣所读的圣经，很可能我们今天的考证他读的是希腊文版的圣经，而不是我们今天所用的希伯来文的旧约圣经，它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所以人人都懂希腊文的好处，在宣教传福音的时候你不需要有特别语言训练。我们今天不一样了，你派个宣教士去非洲先学两三年的语文，西方人到中国来先学中文，所以学语文花去很多的时间，那么学了一种语文然后要熟练那种语言来表达又是另外回事。可是人人都懂希腊文，所以圣经不必翻译。所以为什么基督教在很短的200年之内整个罗马帝国都能够有基督徒而且有圣经，就是因为一本希腊文的圣经谁都可以通。旧约虽然是希伯来文写的，不过所有的会堂几乎在罗马帝国里面用的旧约圣经通通是希腊文版的这个旧约圣经，所以希腊文的圣经不必翻译，讲的人只要你懂希腊文到处都可以走。像这一类的优点优势是今天在宣教上我们所没有的。那么第三个，种种异教都低俗，近低俗，就是说虽然异教很多，不过相对起来无论道德方面无论各方面来讲跟基督教是不能比例的。所以有各式各样的从埃及来的，埃及的古代的宗教，从中东一带巴比伦来的星象方面的宗教，然后从野蛮民族来的民间宗教，各式各样的宗教，包括希腊人自己的多神论，罗马人自己的多神论，各种的宗教虽然很多，可是基督教独树一帜，无论道德方面无论在整个信仰的方面各种的方面，然后都成为一个很突出的。所以虽然宗教很多，不过比起来在群众当中要去挑选，真的说起来很明显的基督教是非常有特色，很有吸引力，不分贵贱不分贫富，所以这个是一个基督教的特色。那么最后一个，当然所有的信徒都是很真诚的布道者。使徒时代教会受的逼迫是小规模的，所以基本上殉道者不多，但是每个信徒都很热切的来传扬福音，他们也有很好的生活的见证，很好的榜样。所以你从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教会怎么在耶路撒冷发展，后来发展到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那就是说整个罗马帝国每个角落都有一些基督徒，人数不多，但是每个信徒都能够真诚的活出这个信仰来。也可以说使徒时代的信徒是重质不重量，人数不多，可是每一个信徒生活的品质、信仰的态度各方面都是非常优越的。记得我们今天的教会常常是相反的，重量不重质，每次布道会完就算点人头，我们今天有多少人觉知啊，多少人信主，然后就会爆出台了。你从来没有去追踪这些信徒他的生活、他的见证、他的信仰是扎根在什么东西上面。所以初期的教会 蓬勃的发展跟信徒的品质有绝对密切的关系的。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谈谈那时候宣教里面一个重要的所谓的里程碑。这个在我们的圣经，尤其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出来一关又一关，一个一个重大的一个里程碑。里程碑第一个，当然耶稣宣告的大使命，你知道四福音书里面都有所谓大使命，我们最常说的是马太福音28章的大使命，其实马太也有大使命，马可另外有一个，然后路加也有一个，约翰有一个，每个重点不同。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也是另外一个大使命，所以耶稣宣告了大使命，然后就被接升天了，使徒时代开始了，教会时代开始了，所以这是第一个里程碑。第二个当然使徒行传第二章提到的五旬节圣灵降临，这是教会真正的开始。一方面圣灵降临，使徒们信徒们得到圣灵所赐的能力，大胆的做见证，教会开始出现了。然后不但是圣灵降临，你记得五旬节的时候圣经上记载了，各地各方的犹太人都聚集在耶路撒冷，为了过五旬节嘛。因为旧约的规定，所有的犹太人呢，每一年三个节期一定要到耶路撒冷来过节。所以这个各地方本来所说的旧约是说从北到但，南边呢一直到伯特利，这个地方到那个南边，那么这个整个从南到北的以色列人到耶路撒冷过节，这很简单。现在犹太人是分散在哪里呢？从巴比伦一直到当时的他斯，就是今天的西班牙北非，各地分散的犹太人到那时候通通到耶路撒冷来聚集过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呢，当这个神迹奇事出现了，所有的那些犹太人看见了听见了，然后有些人信了主了，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提到有3000个人受洗，这3000个人受洗的人当中有非常多不是本地的犹太人。那么好了，这些犹太人信了主然后怎么样呢？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有些人就留在耶路撒冷，是外地来耶路撒冷朝圣，信了主留在耶路撒冷，因此耶路撒冷教会要来养活这些人。这是为什么使徒行传第二章就提到耶路撒冷教会实行什么呢？凡物公用，个人变卖田产家业。为什么？你要记得变卖田产家业凡物公用只在耶路撒冷教会发现过，以弗所教会有吗？没有。腓立比教会有吗？没有。哥林多教会有吗？没有。整个使徒行传只有一个地方，耶路撒冷教会变卖家产凡物公用，因为有那么多外地来的信徒要吃要喝要住，教会怎么养活这些人？因此有些人凭于爱心就把财产变卖了，然后来把钱交给使徒，使徒来分配。所以你会看到使徒行传第六章，就是因为有外地来的，他称他为讲希腊话的这个信徒，他们的年老的妇女在供应上有了缺乏，因此教会里面有一点纷争，所以选出7个执事。这7个执事全部是讲希腊文的，因为所有的名字都是希腊文的名字，没有一个是希伯来人的名字，所以可见7个执事全部不是本地的犹太人，这些人都讲希腊文的，外地来的。巴拿巴也是其中一个，所以第四章最后结束提到巴拿巴的时候，他住在居比路，就是今天塞浦路斯岛，他卖了田产家业，他卖哪里的？卖居比路的田产家业，然后把钱拿到耶路撒冷来。所以变卖田产家业不是本地的耶路撒冷的人变卖田产家业而已，可能有些人是这样，也有一些人是把他的侨居地的田产家业卖了，他住在耶路撒冷。所以巴拿巴就是典型的例子，他是来自于居比路，信了主就住在耶路撒冷，一直到后来被差派到安提阿当教会的领袖，这类情形。所以五旬节有一些人就留在了这个耶路撒冷，另外有些人呢回到侨居地，回到侨居地的时候呢，福音就跟着他们带回去了。所以初期的教会来讲，五旬节成为一个关键的，除了圣灵降临，第二个就是开始在各地成立的教会。至少以我们所知道的，罗马教会的成立很可能跟五旬节有关。你记得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从来没去过罗马，所以罗马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那么那教会怎么成立的呢？很多的信徒已经有了，所以这个教会是怎么成立的？我想最初的成员当然有一对夫妇，百基拉和亚居拉夫妇，这一对曾经是保罗的同工，他们也回到罗马，他本来就来自于罗马。而且当使徒行传提到18章提到亚居拉百基拉跟保罗在一起租帐篷的时候，并没有说亚居拉和百基拉是保罗带他们信主的， 非常更可能的是，他们在来之前就已经信主，他们在罗马就信主了，然后到了哥林多，因为当时所有犹太人基督徒也非基督徒都被赶走，所以他们就离开罗马，就到了哥林多，碰见保罗，住在一起，成为同工，后来甚至也跟着保罗去了以弗所，建立以弗所的教会，最后他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罗马去了，成为罗马家庭教会的负责人。可是罗马教会还有很多别的人，这些人怎么信主的？最可能的推测，从圣经各方面来看，五旬节的信徒当中，有些人来自于罗马，他们回到罗马，于是把信仰带回去，教会就建立起来了。所以这个成为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刻啊，各地各方教会雏形的规模开始了。那么第三个关键当然是斯蒂凡殉道，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七章斯蒂凡殉道之后，第八章开始你就提到，因为斯蒂凡殉道，门徒就四散受迫害嘛。一四散的时候，反而福音就带出去了，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耶稣在使徒行传的大使命就是说，你们要等候圣灵的降临，然后有能力做见证的时候，你要从这里耶路撒冷这一点到犹太全地啊，犹太全地从一个点到一个面，还是犹太人。第三个就到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地方上不远，文化上是不一样的。然后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福音就传出去了。可是初期的教会呢，在耶路撒冷，大家都挤在一块，你知道，大家都是哎呀亲密同工啊，舍不得难分难舍的。今天很多教会也是一样，推动小组很难推动，为什么呢？这群团契同工啊，弟兄姐妹啊，小组在一起已经很好了，长了四五十个人的，切都切不开，拉都拉不开，因为什么呢？大家都聚在一块儿，耶路撒冷的教会彼此弟兄姊妹相亲相爱，舍不得分开。虽然耶稣说，你不要只在耶路撒冷，你要去犹太全地，你要去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为我传福音，信徒舍不得离开。结果呢？逼迫来临了，逼迫一来临，不得不走了。一走，走到哪里，福音传到哪里去了。所以因此斯蒂凡殉道反而成为教会发展的另外一个阶段。从第八章开始，你就看见教会进入了犹太全地，教会进入了撒玛利亚。所以腓力把福音带到撒玛利亚，所以撒玛利亚教会建立起来了，彼得约翰也去了，为他们按手，然后这些圣灵降临等等。然后就到了外邦，第九章开始，你看见哥林流这个外邦人，罗马的军官信了主了，然后保罗信主，然后以后福音就怎么样从这个地方开始出去。十一章就提到教会到了叙利亚的安提阿，然后从安提阿最后差派宣教士出去等等。所以安提阿教会成为另外一个里程碑。安提阿教会成立是凭信徒建立的，是先有信徒才有教会，先有教会才有牧师传道人的，巴拿巴是后来才去的，所以这个也成为一个里程碑。然后这个教会建立了，成立了以后，然后保罗跟巴拿巴佩达成为一对同工，然后隔了一段时间以后，他们就被差派去远方宣教。所以真正的主动派宣教士出去的安提阿教会是第一个。我说过去的教会成立，包括安提阿教会成立，是信徒主动做的，他们走到哪里传到哪里，福音教会就建立起来了。连罗马教会的成立也没有说别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派谁去罗马建立罗马教会，是信徒自己建立的。但是主动的由教会挑选宣教士，差派宣教出去传福音的，安提阿教会是第一个。那今天教会我们所谓的宣教都是教会差派的，很少有信徒自己走到哪里去传福音的啊，不是完全没有，两种模式都是成为教会建立的模式。在北美一带，特别是美国这边，美国的华人教会大部分是信徒自动自发成立的，都从查经班开始。所以因此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有个特色，美国华人教会有三分之二是独立的，没有教派的教会。为什么美国的华人教会特别多独立的没有宗派的教会呢？原来它都是查经班，是从学校查经班开始。那么查经班就是学生自己自动自发来的，他们从香港啊，从台湾啊，从中国大陆直接来留学啦，然后就成立基督徒的查经班，然后就传福音啦，久而久之查经班变成教会。查经班的时候没有什么教派，不是长老会，不是浸信会，虽然借一个美国教堂，它不属什么教派。成立教会当然也就是原来是这样，后来还是这样。所以美国的华人教会大多数是没有教派背景的，都是独立的教会，就像安提阿教会这样成立。可是后来安提阿教会差派保罗巴拉巴出去宣教，这是另外一种宣教。我们今天两种都有啊，不必说只要有这个不要有那个，初期教会是这样。那另外还有一个重要里程碑，就是耶路撒冷 会议。使徒行传十五章提到耶路撒冷会议，关键的问题是福音进入外邦了。外邦人信了主以后，问题在这里，犹太人信主的话，犹太人原来的风俗习惯、饮食的禁忌，一切的一切当然是不变，没有问题。外邦人信了主了，他吃猪肉了怎么办？能不能吃猪肉呢？所以是不是你做基督徒不能吃猪肉呢？要不要受割礼呢？那犹太人很多都不能吃的，犹太人吃的东西他们叫做 kosh， 我常说 kosh 的东西就是可惜的，能吃的都是可惜的，不能吃的都好可惜的，所以越可惜的不能吃了。所以呢，犹太人的食物很多规矩的，外邦人是不是通常遵守呢？慢慢引起争议。当然站在保罗巴拉巴的立场是认为，外邦人信主他不需要先成为犹太人再成为基督徒，他就直接成为基督徒，信主蒙恩得救。可是有一些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是认为说，你信主先做我的犹太人，然后才做基督徒。两派就起了争执，于是就有了耶路撒冷的会议。耶路撒冷会议的结束有一个共识，一个结论，就是说我们不需要让人先成为犹太人再成为基督徒。所以因此呢，割礼的问题啦、饮食的习惯啦，统统不必了，只是少数的几点，就是犹太人最感到反感的，比如说吃血、吃勒死的牲畜等等这一类的事情绝对不可以，否则其他的都可以放松。所以因此在那个时候，这个耶路撒冷会议成为使徒时代教会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特征。那最后我们简单讲一下那个时候的宣教策略。其实你看使徒行传，尤其保罗的宣教策略，很重要的几个地方一个特色。第一个，它是以城市为中心的，保罗不做乡村布道的。那并不是说今天不要做乡村布道，保罗当时到一个新的拓荒区，他一定以城市为中心，尤其是大都市。几乎他去的几个地方，每一个省他的省会他一定去了。希腊半岛的南边叫雅盖亚省，首都省会在哪里呢？就是哥林多。他在哥林多待了一年又六个月，18个月在那里。亚细亚省最大的一个首都就是什么呢？以弗所。以弗所他待了两年，他成立一个以弗所教会。然后呢，在北边的马其顿，希腊半岛北边的马其顿那边呢，最主要就是腓立比、帖撒罗尼迦，他花了一些时间建立的教会。所以诸如此类，你会发现他的策略就是重点的都市。第二个，虽然他是外邦的使徒，很有趣的是他一定先去犹太人会堂。当犹太会堂呢，对基督徒并不排斥，他们认为基督徒的观点好像是犹太人当中有法利赛人、有撒都该人、有这个那个，那多了一派叫做拿撒勒党的，因为他们讲的是拿撒勒人耶稣。所以你看使徒行传，保罗没到会堂，人家就请他说，兄台请你讲几句话吧，保罗站起来就开始讲布道会了。他到了犹太教会堂开布道会了，讲完道就很分裂了，那有些人就跟从他了，不管是犹太人信徒还有外邦的叫做敬虔人。敬虔人是一个特殊的名词，有一些外邦人如果信了犹太教他要受割礼，就是归信犹太教的，但另外有些人不受割礼。那么这些人呢就进入了就犹太会堂。可当保罗一传福音以后，很多敬虔人就成为教会的领袖，所以会堂他常去。第三个，使徒的教训、生活的见证，你会发现使徒行传第二章3000个人受洗，他们就说他们就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所以教导很重要。安提阿教会建立，巴拉巴赶快老远就把保罗请来了，教导，所以教导很重要。所以信徒的根基、信徒的见证或者说品质管制很好。今天教会不能发展的原因之一，我们信徒的品质管制太差了，我们的信徒没有好的见证，反而是福音传不出去。使徒时代信徒都是很真诚的。最后一个，文化适应的问题，这就是所谓耶路撒冷教会会议的一个结论。我们不必强迫每一个人做犹太人，所以文化适应的原则很重要。所以你看到我们这边几张地图，你看保罗去传福音的地方，他第一次宣教去哪里呢？他先去了塞浦路斯岛，当时叫做居比路，然后他上去了这个叫做加拉太省的南边的地方，包括以哥念的这些地方。你注意到这些地方都是什么？这些地方你看这个颜色，橘红色的地方，那都是犹太人住的地方。所以他第一次巡回布道的地方都是犹太人的地方，所以都有犹太人会堂。你到了第二次的巡回布道的时候，路线大了很多，地方去了很多地方，你注意到他每次去的地方几乎都有犹太人会堂。 但是马其顿的呼声，当他过了爱琴海，到了希腊半岛的北边的马其顿，南边的亚该亚省，到哥林多的时候，那边犹太人就不多了，那个不是犹太人群居的地方，这是一个突破，需要一个马其顿的呼声，他就去到那里，教会慢慢开始扩展。所以你会发现保罗的宣教先是以犹太人的地区为主，初期的教会几乎都是在哪里，犹太人最多的地方都是初期教会建立的地方，教会最强的也都是在犹太人聚居的地方。所以到了第一世纪结束，你会看到教会在哪里，从这个地图你会看见整个主要教会出现的地方，在犹太人住的地方越多，教会就越多。这就是你会发现因为保罗是以犹太人的会堂为中心为起点，然后慢慢扩展，这是初期使徒时代教会的一个现象。那么下一次我们会谈到希腊教父，就是这个之后他们以后的情形。我们做个祷告来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神，我们谢谢你从使徒时代看见他们的见证，以及他们宣教的模式，他们宣教的榜样，求你成为我们的激励，也让我们从他们身上学习功课。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者疑问，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